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不确认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
We will work with our allies to counter the regime's destabilizing activity and support。
川普表示他已经指示他的行政当局和国会以及盟国密切合作解决这个协议很多严重的缺陷，使到伊朗政权永远不能够用核武器来到威胁世界。另外在阿富汗被绑架的西方夫妇据报一名女儿是被杀死，土耳其军队开入叙利亚西北地方。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他不确认伊朗遵守了两年前与六大国达成的核协定，并且针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了新的反恐制裁。不过川普总统未有要求废除伊核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伊朗，宣布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战略。川普说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以及在中东甚至全世界的侵略行为。
Today I am announcing our strategy.Along with several major steps we are taking to confront.
美国总统川普说今天他宣布美国的战略以及将会采取的对抗伊朗政权的敌对行动，以及确保伊朗永远不能够，请注意他说的是永远不能够获得核武器的一些重大的步骤。川普说他已经指示他的行政当局和国会以及盟国是密切合作解决这个协议很多严重的缺陷，使到伊朗政权永远不能够用核武器来到威胁世界。川普说如果美国不能够同国会以及盟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样这个协定将被终止。这个协议经过不断的审议，作为总统他能够取消美国对该协议的参与。美国总统川普还宣布针对伊朗的个人和领导人实施额外的制裁，其中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美国盟友以及川普行政当局里面一些人士呼吁使到川普总统未有完全废止伊核协议。支持者认为这项协议阻止了伊朗开发核武器，目前来看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川普总统拒绝确认伊朗遵守了协议，国会有几项的选择，包括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或者根据相关的法律不采取任何行动。民主党的领导层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伊朗一直在这里遵守协议。伊朗对川普总统的决定表示不满，声称川普总统采取更加强硬的战略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根据，并且说多国达成的协议不能够只是由一个国家来到废除。忍受了阿富汗塔利班扣押五年痛苦的美国籍和加拿大籍的夫妇，两个人带着他们三个的孩子是返回加拿大。他们从伦敦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星期五晚上抵达多伦多。美国公民科尔曼和他的加拿大籍的妻子波尔尔2012年在阿富汗被绑架。科尔曼当时是怀有身孕，他在被绑架期间是生了四个的子女。科尔曼一家获得自由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表示因为加拿大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这一家人期盼已久的回家是感到高兴。有关这一家人在被哈卡尼网络绑架期间所遭受痛苦的详情正在披露出来。美联社报道说波尔尔在星期五晚上在多伦多机场发表的声明说哈卡尼网络杀死了他们一个的女婴，并且在他们被扣为人质的期间强奸了他的妻子。美联社报道说波尔尔的声明当中说上帝给了他和他的家人无比的坚强和决心。波尔尔一家星期五抵达加拿大之前，他们生了是第四个孩子的消息是没有公开。波尔尔说在生存下来的孩子当中有一个身体的状况非常差，就要由巴基斯坦营救者强制喂食。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军队获得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之后，星期三在同阿富汗交界处巴基斯坦一侧解救了美国公民科尔曼和他的丈夫加拿大公民波尔尔。他们被绑架者用汽车将他们从阿富汗送到巴基斯坦刚刚几个钟头。 一架美国飞机在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将一家人送到德国的美国军事基地那里体检，但是巴基斯坦保安部队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波尔尔担心他们受到仔细的盘查，乘坐一架飞机，后来波尔尔一家是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营航空公司的飞机是前往英国。阿富汗塔利班宣称他们绑架了这对夫妇，美国认为绑架者是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哈卡尼网络。土耳其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部署军队，加大打击伊斯兰圣战分子的力度，阻止他们控制这个地区。土耳其军方星期五说，土耳其军队在伊德利卜省设置观察的哨站。土耳其自由报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向叙利亚西北部派遣了100名军人、30架装甲车。报道还说，今后几日还将会部署更多的军队。土耳其政府军支持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自由叙利亚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五的实况转播的讲话当中说，他们讲过他们将会是出骑兵，在昨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行动。埃尔多安是指星期四开始的军队部署。他说，与叙利亚有911公里边界线的是土耳其，受威胁的是他们。随着人民预计美国支持的武装将会是开始最后进攻，从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拉卡，几百名的平民是逃离了这座城市。几百名平民几日以来纷纷逃离拉卡城内仍然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地区，他们是抓紧利用战斗减缓的时机，攻打伊斯兰国的联军有意减缓了攻击，以便帮助平民安全撤离。联合国说，世界受越来越多的学校是受到攻击，今年上半年发生了500多次对学校的攻击，其中很多学校是位于交战区。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使金巴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会议上说，2017年受到炸弹袭击和被摧毁的学校的数量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股东和员工相继被失踪事件发生两周年，创办人和店长林荣基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正筹备明年在台北市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林荣基说，预计上任超过100日的特首林郑月娥很可能在五年任内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担心部分的法例和中国大陆相通，譬如引入煽动宣传叛乱罪等，将会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造成很大影响。林荣基说，一旦基本法23条立法，他会考虑离开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出版和销售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股东和员工2015年10月14号起相继在中国大陆、泰国和香港被失踪，其中前年12月30号在香港被失踪的股东李波涉及中国人员跨境执法，另一名瑞典籍股东桂文海至今仍然被中国当局拘留，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前年10月24号在深圳过关的时候被拘留的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和店长林荣基，去年6月14号返回香港，其后召开记者会披露在中国大陆被软禁和监视居住的情况。翻香港超过一年的林荣基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有到台北市视察经营环境，正是筹备明年在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林荣基表示，西门町等同香港的旺角，人流比较多，而且当地读书风气较盛，租金便宜，他希望将香港二楼书店的经营方式搬到台北。
那边的经营方式大家都知道，一个甚至无二楼书店它都会布置得很雅致的，有个空间预留一个场地给你开读书会座谈研讨报告或者是音乐或者电影分享，甚至无是更大的空间会有一些是亲子阅读的，即是他那边很重视一样东西。这个我理解的，一个是读书风气比香港盛，还有地方大，租金比较便宜。
林荣基表示，台湾今年经济不好，有几间独立书店结业， 他早前在台湾视察环境之后，回到香港和出资的朋友讨论，决定明年到台北重开铜锣湾书店比较稳妥，目前亦都考虑趁台湾房地产价格较低购入合适的店铺，以防日后租金上升。记者问及到台北市重开铜锣湾书店是不是因为前年的被失踪事件之后，在香港出版和售卖中国大陆意见书籍很困难。林荣基表示，香港目前仲有空间出版书籍，仍然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出资的朋友希望先在台北重开铜锣湾书店，如果在当地经营顺利，不排除有机会在香港再搞铜锣湾书店。上任超过100日的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公布首份施政报告，提及港府有宪制责任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不过林郑月娥没有为23条立法定下时间表，只是表示过去经验显示这个议题极容易引起社会争议，本届政府需权衡轻重，谨慎行事，尝试创造有利立法的社会环境。林荣基表示，预计林郑月娥会按北京的意思去做，很可能在五年任内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他担心部分的法例会与中国大陆相通，譬如引入煽动宣传叛乱罪、分裂国家罪等，令到香港人不能够谈论港独等议题，将会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香港人如果是犯了这个条例的时候，香港政府有权将你送回个大陆去受审、去受刑，那这件事挺好、挺恐怖的。其实如果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我估计会有些人会来香港。
林荣基表示，一旦基本法23条立法，他会考虑离开香港。曾经在中国被软禁和监视居住接近八个月的林荣基表示，不怕在香港坐监，但是在中国坐监的话，估计会受到刑罚和身体的折磨，会比较软禁和监视居住更加可怕，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
如果你监视居住，一般来说，特别可能是香港人，可能那个情况没那么严重，比如他一般不会说执行那个刑罚的那个身体的折磨，是吧？那如果你在监狱的话，就非人道了，已经就一定会折磨你的了。那这样东西就个差异是很大的。
谈及林郑月娥施政100日，林荣基表示见不到他是为香港人做事，譬如最近的大专校园港独问题，林郑月娥的处理手法同中国大陆一样，按北京的意思去做，有机会就将企出来抗争的年轻人判处入狱。另一方面，林郑月娥又推出一些青年置业计划，对待香港年轻人的手法同中国大陆的手法一模一样。
那个当然是解决不到青年置业问题的，那个只是一个 social 一个表现，即是说他现在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其实一样，咁同大陆嗰个手法其实一模一样。咁我唔认为佢即系上咗台以来个表现系维护到香港人嗰个权益。
港府七月底公布配合连接中国大陆嘅港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明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高铁站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空间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林荣基最近在报章撰文评论西九一地两检方案，表示如果落实采用港府的方案，只会让更多人失踪。林荣基慨叹铜锣湾书店事件被时间冲淡，他表示近日收到消息，李波除了通讯被监控之外，目前允许来去自由，但是另外两名同事吕波和张志平自从去年回香港露过面，至今无法回来香港。林荣基表示 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人，无故被大陆剥夺了自由，港府无疑亦都知道，但是听之任之，并没有尽责任帮助，见微知著，日后如果遇上类似情况的香港人，亦都只能听天由命。協助林榮基在台灣視察經營環境，重開銅鑼灣書店的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陳龍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協會有參與香港書展，期間參觀了多間香港獨立書店，他認為與台灣比較，香港現在慢慢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
當然是香港現在是慢慢的自我审查，对不对？自我禁缩，对不对？他们可能中联办可能没有讲什么了，对不对？
陈龙浩话：当然，香港而家系慢慢自我审查、自我紧缩，中联办可能冇讲乜嘢，但系大家就会自己咁样。台湾冇呢个问题，北京管唔到台湾呢一边。陈龙浩表示，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林榮基计划明年到台北市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不过陈龙浩表示，台北市没有香港那么多中国大陆观光客，他估计以往铜锣湾书店有相当大部分的生意是靠中国大陆观光客。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毕业的陈龙浩1983年在台北市成立唐山书店。陈龙浩表示，当时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还未解严，当时一些没有跟随国民政府迁台的作家被称为腹诽学者，例如鲁迅、茅盾等的大陆著名作家，和马克思、列宁等共产主义的书籍在台湾都被列为禁书。陈龙浩表示，作为一间人民社会科学书店，冇可能唔卖呢一啲禁书。经历过被当局审查、没收书籍的过程，到1988年台湾解严、报禁同埋出版的审查先至全面取消。陈龙浩表示，希望中国大陆最后亦都可以朝民主的方向前进。
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说，其实人类历史证明，独裁最后都不会有好的下场啊！哈。
陈龙浩话：，因为他总是觉得，其实人类的历史证明，独裁到最后都不会有好的下场，因为绝对的权力，中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永远都是他，别人都不可能取代，绝对的权力最后一定是绝对的腐败。陈龙浩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很努力打贪，但是贪污的问题仍然未能够解决，因为中国大陆不是民主社会，没有议会监督的力量。陈龙浩还说，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推出很多政策协助独立书店的经营，希望台湾可以好像欧洲的巴黎、伦敦等的大城市，每个街角都有书店。
他说，如果说是一个没有书店的一个城市，其实是很那个的，对不对？很糟糕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时有这样。
陈龙浩说，龙应台说过，如果一个没有书店的城市其实是很糟糕，因为当时有这个政策之后，政府真的给了很多资源或者各种精神的支持，办活动之类。1993年在台北市成立台湾的店的吴成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不重视台湾本土文化，因此他成立这间书店，提供台湾研究、本土意识的书籍、唱片等等。吴成三表示，近年由于互联网、手机发达，阅读人口缩小，出版界比较萎缩，台北的出版业和书店经营都受到一定影响，近年都要往较专门的方向发展，亦都有更加多的书店、兼营咖啡厅之类。对于林榮基计划明年到台北市重开铜锣湾书店，吴成三表示欢迎。
我们欢迎他，欢迎他，因为他至少他来台湾开书店，他代表一个
吴成三说他们欢迎林荣基，因为至少他来台湾开店代表一个对中国他在香港的经验可以比他们了解多一些，亦都不错，台湾的书店不会觉得受到影响，反而会刺激更多人去看看，互相比较。吴成三表示，除了售卖台湾本土书籍，他的书店亦都公开支持台独，放置了很多相关社会运动的标语、设计品之类。不过吴成三表示，没有影响中国大陆旅客到他的书店，因为很多陆客都是自由行或者访问学者。
这些朋友啊，因为跟台湾的当地的这个人士交流之后啊，他们都建议他啊来看看这一家特别的书店，有台湾特色的书店啊，看看到底他。
吴成三说，这些朋友因为跟台湾当地的人士交流之后，他们都会建议陆客来看看这间特别的书店，有台湾特色的书店，看看他们怎样呈现台独。吴成三表示，很多大陆观光客都很友善，有些有兴趣购买关于台独的书籍，亦会询问怎样带这一类大陆禁书回去，可以避开海关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反对党一名议员由于公布了一个机密的讯息而引发关注，这个讯息说中国正在侵犯两国争议水域的离岸小岛，这个对非中两国最近有所加强的外交关系构成威胁。但有些人认为他的爆料具有个人的政治动机，其中包括削弱杜特尔特总统的企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菲律宾国会议员盖瑞阿雷哈洛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情报。这位2013年当选菲律宾国会议员的前海军陆战队上尉说，中国今年7月底在菲律宾控制的水域的一处沙洲插上了中国国旗，今年9月中旬将一艘菲律宾巡逻船驱离同一水域的三处沙洲。阿雷哈洛在面书和推特上公布了这个讯息，提醒菲律宾人小心他们过去一年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治下和中国结成的友谊。这一位国会议员在电话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菲律宾这一届政府乃至中国政府都在说，现在一切都已经正常，他们在这里互相交流。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that are not coming out in the open. And I don't want that our government will just be silent and do nothing.
阿雷哈洛说，在西菲律宾海，也就是南中国海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都没有被公诸于众。他不想政府只是悄然无声，什么都不做。杜特尔特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承认知道在铁线礁出现中国国旗的消息，但是表示中国并没有占有这一座岛礁。这一座岛礁位于菲律宾控制的帕加萨岛，中国称为中叶岛，不到22公里。这个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的组成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大约100个岛礁是南中国海的一部分。在阿雷哈洛称中国驱逐菲律宾巡逻船之后，菲律宾国防部长对该国媒体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出现是自然的。北京称这一片从中国南海岸一直延伸到婆罗洲的海域，90%以上的部分是属于中国。北京通过使海警船在有争议水域巡逻并修建人工岛礁，向东南亚其他的四个南中国海星索方发出警告。一些的人工岛礁可能部署了雷达系统和战斗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以及菲律宾反对中国的很多海洋星索。阿雷哈洛10月4号指控中国船只使用警笛驱散菲律宾巡逻船之后，在面书上说，这个是菲律宾必须要留意的事情。当这个国家和中国的商讨对话的时候，他们不应当放松警戒。这个帖子直至到星期三中午已经得到了540个点赞、346个分享以及50个留言。自从国际仲裁法庭去年裁定中国很多海洋星索都没有法律基础之后，北京政府试图和其他的国家友好相处。 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执政以后，搁置了菲律宾和中国的海洋争端，使马尼拉的外交政策多元化。2016年10月，中国承诺给菲律宾240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菲律宾希望外界帮助其五年基础设施发展计划。阿雷哈洛辛的爆料已经招致来自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包括一位来自设在加州的兰德公司南中国海议题研究员在内的海外学者的关注。
For the academy, of course, we're listening because hi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ould be reliable. My suspicion is that he's getting this information from
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研究院所所长杰伊·巴通巴卡尔表示，对于学术界来讲，他们当然在这关注，因为他的信息来源是可靠的。巴通巴卡尔说，他怀疑在于他的情报来自沮丧，对在斯普拉特利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的军方人士。阿雷哈洛承认军方的朋友，但是拒绝透露他的信息来源。他称他今年3月和4月与渔民进行了交谈，以记录他所称的中国进行的骚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洋安全研究员科林国表示，引发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关注会阻止中国心存侥幸。
I think to some extent it will serve as sort of a deterrent because one thing is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previous modus operandi, the Chinese.
科林国话，佢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佢会扮演某种威胁嘅作用，因为如果你睇到以前嘅惯用手法，中国会一直打倒认为其他受害方会保持沉默，努力保持低姿态，唔炒作呢一啲嘅事情，甚至唔将事件公之于众。中国不顾总体友好的关系，派遣船只到达争议水域，还激怒了诸如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很少公开挑战中国。阿雷哈洛今年较早时候，在得知总统知晓中国探测船2016年在菲律宾太平洋海岸外停泊驻留一事之后，曾经发出一份弹劾杜特尔特总统的提案。他说，政府有些时候会扣下信息，他们希望杜特尔特为他们的人民负起责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雷哈洛和前反政府抗议者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利亚内斯一起，可能在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关注，以期赢得未来的参议院选举。阿雷哈洛表示，他没有这样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表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推行的美国优先路线感到担忧，认为美国变得越来越自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报道，达赖喇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先贤十分关注自由、解放、民主等这类的问题。现任的美国总统在一开始就提出美国优先，这些在他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好。达赖喇嘛又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是变得越来越自私和民族主义。不过达赖喇嘛又补充说，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西藏和人权事业，这个支持将会持续。达赖喇嘛还对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的立场表达了疑虑。达赖喇嘛说，现任美国总统对生态不是那么关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达赖喇嘛说他持保留的意见。达赖喇嘛同时又表示，不过美国人民选举了川普，所以达赖喇嘛必须尊重这件事。据西藏之声报道说，这场名为五年五十年规划的论坛在10月6号开始在达兰萨拉举行，9号落幕，由藏人行政中央主办，讨论如何在短期争取藏人自治权以及藏人的长期抗争规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问题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达赖喇嘛作出这个表态应该是站在道德领袖的立场。由于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拥有广泛的支持，他的这个言论和在西藏问题上面的美国战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新闻提要。
美国同英国关注英国保守党人权官员被拒入港的事件。中日关系改善，日本战机紧急升空的次数大幅减少，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近日私人访问香港被拒入境的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谴责北京侵害香港的自治权，违反基本法。同时公开批评事件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布鲁斯说，下个星期二将会在国会向首相系质询事件。一向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史密斯众议员表示，事件是对香港自治权的又一重击，令到所有有兴趣维护香港自由的团体和国家感到一股的寒意。虽然北京说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但香港的自治权和自由受到国际条约，即是中英联合声明的保障，因此令到国际关注，尤其是中国正是积极侵蚀香港的民主声音。同时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布鲁斯说，事件令人非常不安。罗杰斯事前承诺在香港不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活动，纯属私人的旅行，不应该受到阻挠。布鲁斯要求英国外交部关注事件，并且采取适当行动回应。同时下个星期二将会在国会向特雷莎梅首相提出质询。此外，据香港传媒的报道，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星期五重申，英国外相约翰逊星期三晚就事件发表要求中港当局解释的关注声明，但是不愿意评论英国驻港总领事是否就事件同香港政府会晤。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星期五亦都发表简短的声明，表示美国注意到相关事件，美国同英国一起是敦促中国尊重与一国两制原则相一致的香港高度自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允许哪个入境不允许哪个入境是中国主权。不过香港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就认为，外交事务和香港出入境政策应该有非常清楚的界线，如果并非公职或者外交的身份来香港，而是私人活动，为什么会被划分为外交事务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仍然以不评论个案为理由拒绝回应，否认香港入境事务已经交由北京处理，但是说如果涉及到外交就是中央政府的事务。当被再三追问是不是不能够排除经常批评北京的前港督彭定康都有可能被拒入境的时候，林郑月娥说不能够排除有关的可能性，强调入境的政策会视乎个别的个案而定。随着中日关系开始改善，日本战机针对中国的紧急升空次数近几个月以来已经大幅减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是为应对有可能侵犯领空的外国飞机，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在四月至九月是针对紧急升空的次数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而其中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升空减少了多达120次，同比减少了51%。中日两国在经历一系列的外交的摩擦之后，近来是有各种的迹象显示两国都在努力改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九月底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在东京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这个日本首相15年以来第一次出席这类的活动。安倍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尽早访日，还表示希望能够在习近平访日前由自己先行访华。缅甸官员说，他们已经就缅甸军队在若开邦的行为展开内部的调查。缅甸军队被指控为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是犯下广泛的暴行。自从今年8月以来，已经有几十万的罗兴亚人是逃到邻国孟加拉。目前还未清楚缅甸军方将在几时公布调查的结果。军方在声明当中说，他们有全面的资讯之后就将会正式公布这份的调查报告。在这场人道危机日益加剧之际，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让出逃的罗兴亚穆斯林得以重返他们在若开邦的家园。英国和法国驻联合国代表都敦促缅甸当局是承诺是付诸行动，终止暴力，创造数十万罗兴亚难民得以重返家园。英国驻联合国代表里克罗夫特星期五对记者说，他们是听到昂山素基在讲话当中提到有关如何打造这个长期未来的初步的想法，他们将会密切注视是昂山素基要将延迟付诸行动的进展。加州纳帕地区的消防负责人星期五说，在分别在众多的葡萄酒庄所在地燃烧的野火已经是连成一片，救火人员冒住高温在干燥的气候当中奋力救火，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2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五年期间，虽然在经济改革上无所作为，在军队改革和掌控军权方面可谓大刀阔斧，不遗余力。分析人士说，对于习近平来讲，军改既是实现自己强军梦的途径，亦都是巩固军权的工具。在中共十九大前夕，习近平的亲信已经全面掌控中国的五大军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大力推进军事改革和军中反腐，先后将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随才后赶落马。随才后以及军中大大小小六十多名老虎换上自己的人马。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习近平对军队高层人士的调整逐步完成。美国智库詹姆斯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立在詹姆斯基金会有关中国国防和安全年会上说，被任命的军中高层人士基本上都是习家军的成员。林和立说，大部分被提升的高层人员都是习近平帮的人，这些将军都曾经在浙江和福建工作过，或者是来自南京军区，包括浙江和福建以及上海在内。林和立强调说，习家军五年前并不存在，五年后已经形成，习家军的直升机升迁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些直接从中将被提升为司令员。目前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五大兵种司令员都是习家军成员。丁来航2017年8月底出任空军司令员，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福州军分区党委书记时的旧相识。当时丁来航担任空八军驻福建漳州参谋长、空军福州指挥所司令。丁来航和海军司令员沈金龙都是直接由中将被习近平直接提拔到通常只有上将才能够做到的三军统帅的位置。韩卫国2017年8月底出任陆军司令员，曾长年任职南京军区，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韩卫国是习近平在内蒙古沙场阅兵总指挥。韩卫国2015年7月刚由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将军衔，刚满两年就晋升为上将，并且在晋升上将的一个月后被任命为陆军司令。周亚玲2017年9月新任火箭军司令员，是习近平去年才刚刚晋升的中将，他是目前五大军种中最年轻的司令员。沈金龙2017年初出任海军司令员的沈金龙，亦都是习近平亲自点的将，直接将他从南海舰队司令员升为海军司令员。高俊2015年底军改以来担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俊亦都是在习近平任内被先后提拔为中将、军事科学院院长等。有分析认为，这几位中将被如此破格提拔，反映了习近平面临掌控军队乃至全局的紧迫性。林和立说，习近平是在十九大召开前宣布这些的任命，通常的军中高层人员的任命会与政治局常委一起宣布。习近平亦都掌控了军委，虽然新的中央军委到底有几名成员还不清楚。林和立认为，新的军委应该设有四名副主席，不再有委员。他认为这四名副主席包括现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军委联合参谋部长李作成、军委装备发展部长张友侠以及原火箭部队司令魏凤和。许其亮现任军委副主席、军改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在十九大后非常有可能留任。许其亮在习近平决议军改的过程中扮演了操刀手的角色，因此深得习近平重用。李作成2017年8月出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据信十九大后李作成有望出任军委副主席。李作成在江泽民时代被贬，习近平上台后李作成逐步获得提升。2016年1月李作成成为新军改后的首任陆军司令员，外界认为李作成成为习家军要员顺理成章。张友侠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是习近平的红二代密友，十九大后亦都有望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魏凤和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唯一以中将军衔进入中共中央军委的。七日后，魏凤和获授上将军衔，他还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后单独提升的第一个上将，习近平军改后成立的火箭军首任司令，另外军委政工部主任、后勤保障部部长以及军委办公室主任都是习近平的人。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61岁的苗华出生于福州，长期服役于驻厦门的31集团军，与曾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有交集。评论认为，苗华出掌政工部，相当于替习近平掌管全军人事。宋普选，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1954年出生的宋普选是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大学校长。2015年9月，宋普选担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总指挥。钟兆军，现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兆军长期担任习近平的秘书，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7年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并没有在军中任职的经历。另外据悉，北京卫戍区新司令王春玲亦是习近平的人。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进行军改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解放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军中的权力，因为军权是他所有权力的基础。但是林和立表示，他担心这样一直军队的真正的战斗力，因为并没有纪录显示习近平提拔的这些人是德才兼备的指挥官，他们被提拔只是因为他们是习家帮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8年夏天，两位候选人激烈争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候选人之一是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他的竞争对手是新成立的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林肯提议公开辩论，每次辩论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1小时由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二部分1.5小时由另外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三部分0.5小时由第一位候选人做补充说明，然后辩论结束。杜格拉斯接受了林肯的建议。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在伊利诺伊州各地一共举行了7场辩论，民众表现出极大兴趣，有时多达数千人出席。杜格拉斯参议员身材矮小，有记者说他就好像是一头凶猛的斗牛犬。杜格拉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称他为小巨人。林肯就啱啱相反，他身材高大消瘦，手长脚长，衣服亦都不合身，有人觉得他其貌不扬，看起来更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并非参议员候选人。林肯和杜格拉斯的辩论涉及政党政治和国家前途，但是什么话题都离不开奴隶制度的权贵。林肯在竞选演讲中曾经表示，美国不能够继续在某些地方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在另外一些地方禁止奴隶制，不能够这样长久分裂下去，如果不是全面允许蓄奴，就要彻底废除奴隶制。杜格拉斯在首场辩论中率先发言，对林肯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他表示，70年来美国一直是处于这种一半废奴一半蓄奴的状态，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下去？美国疆域辽阔，适合一个地方的制度对其他地方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跟着下来，杜格拉斯又对林肯关于联邦最高法院斯科特一案裁决的看法提出异议。林肯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因为这个裁决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杜格拉斯说他赞成裁决，因为很显然美国政府是由白人建立，是为白人服务。杜格拉斯说他反对给黑人享受公民的权利。杜格拉斯说，我无法接受给黑人和我平起平坐，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黑人一定是奴隶，黑人应该享受所有不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权利。杜格拉斯还说，每个州每个地区必须自行决定这些权利的内容。伊利诺伊州规定黑人不是公民，但是州政府会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民权。州政府唯一不给他们享受的就是政治权利，不承认他们和白人平起平坐。这种政策令我感到满意，亦令民主党感到满意。杜格拉斯发言完毕，轮到林肯了。林肯否认共和党是废奴主义政党，他说，我不准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干涉现存的奴隶制度，我知道根据法律我无权这么做，我亦不想这么做，我没有打算提议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但是林肯话锋一转，继续说，黑人没理由不能够享受独立宣言里面列举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说，我同意杜格拉斯法官的看法，黑人在很多方面不能够同我相提并论，肤色就不用说了，可能思维能力或者道义水准也都不同，但是黑人吃自己亲手赚来的面包的权利和我杜格拉斯法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林肯在辩论中为自己所说的美国不能够长期维持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提出辩护。他说他并不认为每个州的习俗和政府机制必须千篇一律，在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面，差异的存在是有益的，亦是必要，不同的习俗和机制有利于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分裂。但是林肯认为奴隶制度并没有起到团结各州的作用，反而一直是各州走向分歧的症结所在。既然是这样，美国怎能够在这种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下存在这么多年呢？林肯回答说，这个是因为建国缘分，相信奴隶制度只是暂时，一旦大家明白奴隶制度不是永久，危机就会过去。南方的奴隶制度可以任它自然消亡，这样对黑人和白人都是最佳选择。杜格拉斯和林肯争夺的虽然只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但是两个人辩论的重要性就深远得多。杜格拉斯希望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因此希望通过和林肯的辩论争取支持。杜格拉斯寻找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和林肯一样是人民的公仆，他努力将自己所在的民主党描绘为一个全国性政党，说共和党只是一个北方人的政党，批评林肯的政策只会引起内战。林肯虽然看起来好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律师和政治家。他提出了很多被杜格拉斯带来麻烦的问题，目的是要在杜格拉斯和他的南方支持者之间制造裂痕。林肯希望被围绕奴隶制度的辩论继续下去，他表示这个才是核心问题，我和杜格拉斯法官停止辩论之后，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代表了是与非之间的永恒斗争。
1858
年的时候，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因此杜格拉斯和林肯的命运掌握在州议会的手中。议会选举结果，支持林肯的议会代表比支持杜格拉斯的议会代表多得到4000张选票，但是由于选区的划分，杜格拉斯所在的民主党反而赢得多数议席，杜格拉斯因此当选连任。林肯对参选失败感到失望，但是表示还是很高兴能够有这次经历。他说这次选举给他有机会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发表看法，否则是完全不可能。虽然他很快被大家遗忘，但是他相信他的言行会向后人讲述争取民权自由的努力。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林肯会被遗忘，他的竞选演讲传遍美国东部，林肯亦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大家开始谈论他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可能性。共和党觉得要想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候选人就必须是一个人民公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兼具领袖才能，他必须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又不能够过于极端。很多人觉得林肯是最佳人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选举结束后，林肯几次前往西部各州发表演讲，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有意参加186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有人提出支持林肯做总统，他不是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共和党内还有更合适的人选。林肯讲过，时势造英雄，林肯需要等待时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系陪李华系练习开车，准备去考驾驶执照噶。咁佢哋喺路上几次遇到惊险嘅情况，咁你听到佢哋嘅对话之后，就知道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啦。咁虽然系咁啊，李华仲系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cop， 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freak out。
Your driving is getting better, Li Hua. But hey, you'd better slow down.This is a 35-mile-per-hour zone.
呢度每个钟头只能够开35英里啊！我系咪开得太快啊？哎呀，弊啦！警车跟喺我后边，咁点算啊？
Calm down, Li Hua. Just find a parking lot and stop the car. The cop will follow us and come over to your window to talk to you.
边度有停车嘅地方啊？得啦得啦，就停喺呢度啦。你头先话边个会过嚟同我讲嘢？系咪警察啊
？That's right, cop, C-O-P. It means police officer.
吓，警察要嚟同我讲嘢啊？咁我点算啊？我应该点做啊
？Just calm down. Sometimes the cops stop people just to warn them, not give them a ticket. You weren't going very fast anyway.
你说警察可能过来只是警告下我，不一定会给我开罚款单，希望是这样啦。Michael， 你刚才说 cops， 那警车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警察啊？
When I say the cops, I mean the police in general. I'm not talking about any cop in particular.
哦 ,cop 这个名词用多数的时候， cops 可以总的指警察，而不是指某一个警察。我就将车停在这里啦。Michael， 我可不可以叫警察做 cop？
No. The word cop is too informal. You should show respect when talking to the cops. Call him officer. Don't call him cop.
哎呀，原来 cop 是很随便的称呼，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听啊？我不想激怒他们的。
Li Hua, don't worry. I'm sure this isn't very serious. See, Li Hua, I was right. The cop didn't give you a ticket.
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没有给我罚款单。他要罚我很多钱的话，那就惨了。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If a cop sees that you are nervous, he will be even more suspicious of you.
你讲咩话？叫我唔好落车？
No,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Freak, F-R-E-A-K, out, O-U-T. Freak out means to panic or to act crazy and excited.
系啊，我时时听到有一啲人话 freak out。原来是指过分激动，好紧张。
That's right. Actually, I was the one who should have been freaking out.
你先至应该觉得紧张，点解啊？
Because this is my car, and you only have a learner's permit. I'd be responsible if you got in trouble.
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是啊，这个是你的车，我只有一张学开车的许可证，但是我开车出了问题，为什么警察会怪你的？你为什么要 freak out?
Hey, Li Hua, look out for that car!
Don't freak out, Michael. 我看到那架车了，不过那架车差一点就撞到我们了。
Oh man, that was close. That guy's crazy. I wish the cops were here to see that.
是啊，刚才真的很惊险。警察如果看到他这样开车，一定要给他罚票。不过今日已经同警察打过交道，够了，再要同 cops 打交道，咁我真系要 freak out 啦。
Me too. Now, drive carefully.
各位听众，今日呢一两个年轻人真系够晒惊险啦。不过李华学到咗两个非常有用嘅词汇啦，分别咧就系 cop， 意思咧就系指警察；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freak out， 意思就系非常紧张以及激动嘅。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